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我们接着来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期的发展，它的历史背景。那么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威廉米勒在学习了但以理书第8章14节这样的一句话，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威廉米勒在学习研究之后推算出呢，耶稣基督将于1844年10月22号降临地球。那么威廉米勒呢，在1836年就认为恩典之门呢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就会关闭了。马太福音第25章10到12节这样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米勒说，这里的门就关了，指的就是恩典的大门关闭了。所以呢，当1844年10月22号耶稣基督没有到来的时候呢，富林信徒经历了大失望。但是威廉米勒呢，尽管非常的失望，但是他对恩典之门关闭这个理解呢仍然是坚持的。他认为呢，现在警告罪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就是再向别人传福音，那个人信主也不能得救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呢，就是我们的信徒聚在一起，互相的鼓励，忍耐到底。所以你看，当时他的神学思想呢，认为恩典的大门已经关闭了，再传福音都没有用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去传福音了。我们还知道呢，有一个叫约书亚·海姆兹的人，他认为呢1844年10月份威廉米勒所说的那个预言呢没有应验，所以呢这个福音还要继续的进行下去，要继续的传。在大失望之后呢，当时富林信徒思潮呢非常的混乱，各种各样的解释呢都产生了。我们之前呢讲到了一个灵异派非常的狂热，灵异派呢主张用属灵的含义来理解圣经里的所有东西，所以他们有很多可笑的举动，因为他们随意的解释圣经，无限的发挥。比如说耶稣基督呢讲到了你们都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好了，这些狂热的灵异派人士呢，于是呢就开始学习小孩子的样式，吃饭呢不用勺子，不用叉子，用手抓，有的呢还在地上爬，像小孩子一样爬。所以这些荒唐可笑的举动呢，都是因为人对圣经理解错了而造成的。 那么这些灵异派的信徒还有早期的一些守安息日的信徒呢，都是闭门派的。他们认为呢，恩典的大门已经关闭了，传福音已经没有用了。约书亚·海姆斯呢，就属于是开门派的，他认为呢，威廉·米勒的预言是错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传福音。那么怀雅各坚持预言是应验的。当时呢，可以说怀雅各也是一个闭门派、闭门主义者，甚至呢，他称守安息的这一群信徒呢为第七日闭门信徒。第七日闭门信徒，幸亏这个怪怪的称呼呢没有保留下来，否则呢，肯定对教会的形象呢不会有好的结果。那么大失望之后，复临信徒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明白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所说的2300日后圣殿就必洁净，这个圣殿指的是什么。威廉米勒当初认为圣殿指的是地球，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呢，要用从天而降的火烧毁炼净这个地球，所以呢，地球被这个烈火炼净，就是圣殿被洁净了，这就是米勒的认为。那么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太骄傲了，毫无道理的固执。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谦卑的去寻求上帝，学习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带领呢，也是循序渐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为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挫折，犯出这样的错误，引人讥笑呢？不是因为上帝的话语错了，而是我们的理解错了。上帝有的时候呢，可能用千百种方式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圣经当中已经有明显的解释，我们却视而不见，偏偏捡那些我们自己愿意相信、想相信的经文呢，去坚持、去吹嘘。当我们不能够平衡地对待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错了，就会有偏差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整个教会犯错，上帝呢也是耐心的在看着，让我们从自己的失败当中呢学习教训。因为上帝的带领是循序渐进的，是要给我们自主自愿的，而不是强迫我们去接受什么。作为上帝的百姓呢，认真的学习他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后来在大失望之后呢，有一位叫喜兰·艾德森的兄弟，这位弟兄呢，在1844年10月23日，也就是大失望之后的这一天，当然了，应该是大失望的头一天了，10月22号毕竟是盼望耶稣到来，所以那一天呢，应该是欣喜万分，内心焦急。第二天呢，因为盼不到耶稣，才成为失望的一日。这个喜兰·艾德森呢，就带着几位弟兄到农场的粮仓里面闭门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啊，很长的时间。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他就带着另外一个弟兄说：“起来，我们去鼓励其他的复临信徒，让他们不要灰心。”结果他们在庄稼地里走了一半的路，突然间喜兰·艾德森呢就见异象了。喜兰·艾德森抬头 看见天开了，然后看到呢，耶稣基督第一次进入至圣所，天上的圣所里的至圣所，做他复临之前的准备工作。那么喜兰爱德森呢，就明白了，原来耶稣基督在1844年10月22号洁净的圣殿，不是地上的圣殿，不是这个地球，而是天上的圣殿。地上已经没有圣殿了，因为犹太人的圣殿呢，早就被毁灭了。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呢，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毁灭，从此再也没有建起来。那么耶稣基督呢，也不是像威廉米勒所想的一样来洁净这个地球，因为威廉米勒把地球当成了圣殿。耶稣基督原来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为他的复临呢做准备。后来有一些人呢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关圣所的根据是从喜兰爱德森的意象得来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现在呢艾德还想再强调一点，任何的信仰信念都必须是出自于圣经，而不是根据某一个人的意象得出来的。不管你的恩赐有多么的高，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就不能被接受。你的意象预言得出的结论，如果跟圣经的相悖，那么就完全不能够接受。喜兰呢，就和其他的几位弟兄认真的开始学习圣经，深入的查经。他有两位查经的伙伴呢，关系非常好，非常重要。一个叫克罗希尔，另一个呢是一位博士，姓汉。那么这三个人呢，学习圣殿的经文，他们呢就对圣殿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关于圣殿的经文呢，很多都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这些经文呢对他们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保罗在希伯来书中呢这样描述，天上有一个圣所，这是真的帐幕，耶稣呢就在那里面有他的圣宫。这个帐幕是主，是上帝建立的，不是人所建立的。在第五节呢，经文说，他们，也就是指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大家在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知道摩西在西乃山跟上帝面对面的谈话，上帝告诉他要在地上以色列的军营，以色列百姓所安营扎在的地方呢建圣殿。这个圣殿呢是流动型的，可以拆下来行军，走到一个地方安营扎在的时候呢再树立起来。那么这个构造当然简单，但是呢它里面的功能，它的象征呢，其实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呢设计的。上帝呢认认真真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摩西，让他严格的按照这些细节规格呢来建造圣殿。所以克罗希尔 也就是喜兰艾德森的这位富林的弟兄认真的查经，最后呢得出的结论是威廉米勒呢他的预言错了。错在哪里呢？就是把这个圣殿理解错了。圣殿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104次，100次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其他4次呢是在新约当中，而且这4次全都出现在希伯来书中。那么很明显的，地上的圣殿呢早已经毁灭了，早已经呢被罗马人呢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毁灭了。所以地上没有圣殿可以让上帝来洁净的，原来在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圣殿需要洁净。喜兰艾德森在1844年大失望之后看到的异象，耶稣基督第一次进入圣所当中的至圣所做复临前的准备工作。那么耶稣在1844年10月22号这一天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做预备工作，预备呢第二次复临。这就是2300日的预言应当发生的真实事件。时间是对的，但是威廉米勒呢把这个事件给搞错了。耶稣基督在天上做的圣工呢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第7章25节这样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在天上的圣工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他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呢就开始为我们洁净我们的罪。所有信耶稣的人，接受他做他个人救主的人，都能够得救。那么我们根据旧约的圣经知道呢，在地上的以色列的帐幕里面，圣殿里面，当一个罪人牵着羊去赎罪的时候，把这个羊杀了，祭司呢要把这羊的血呢弹在帐幕上，代表什么呢？因为犯罪一个生命牺牲了。罪具有污染性，罪到哪里呢都会腐败周围的地方。虽然我们作为罪人祈求上帝的饶恕，上帝把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转移走了，我们不再背着这个罪担罪的惩罚，但是罪被挪走了并不说明呢它就烟消云散了。上帝的帐幕呢被我们人类的罪污秽了。所以按照犹太人的做法呢，在7月的初10日，也就是赎罪日审判日的这一天呢，一年一度大祭司要进入圣所的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不是人平时可以进去的，只能一年一度进去一次。大祭司呢要用祭物的血进去呢弹在帐幕施恩宝座前，来为这个圣殿圣所呢进行洁净。就是这样的道理，你的罪呢虽然被上帝饶恕了，但是他仍然污秽了上帝的圣殿，因为上帝呢把这个圣殿用来呢可以说把你的罪放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要洁净圣殿。我们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知道呢，耶稣基督在做查案审判的工作，看那些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配不配得救，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如果是的话呢，他们的罪就真正的完全的被涂抹了，消除掉了。凡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跟前的人呢都能够得救，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喜悦。 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呢，我们都不要依靠，靠不住。人总有生病的一天，总有死亡的一天，但是耶稣基督呢，却是永远的活着。我们为此呢，要感恩。克罗西尔这位弟兄呢，早在1845年3月就开始认真的研究圣经中所讲的圣殿。但以理书2300日的预言当中的这个圣殿是什么呢？他仔细的研究。1846年2月7号，他把全部的见解研究结果呢发表出来。这篇文章名字叫《摩西律法》。这篇文章呢有6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讲出天上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圣所，就是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第8章呢读到的这些描写。第二点，犹太人的圣所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旧约圣经还有新约的希伯来书都讲到这一点。第三点，地上的祭司与天上的基督都有2个阶段的圣所工作，2个阶段的圣所工作。那么耶稣基督的2个阶段的圣所工作呢，第一开始是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开始做的，为人代求。第二个阶段工作呢，就是从1844年10月22号开始做复临前的查案审判工作，先审判上帝家里的人，就是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第四点，基督的第一个阶段工作呢，跟宽恕罪、饶恕罪有关。第二个阶段呢，与洁净、消灭罪的污染有关，也就是洁净圣殿的工作。第五点，圣殿的洁净用的是血而不是火。第六点，进入至圣所到复临耶稣基督复临之前，这中间呢还有一段时期，也就是从1844年10月22号耶稣基督进入至圣所开始洁净圣殿到他真正的第二次复临之间呢有一段时期，究竟有多长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说耶稣基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到来了，我们做不到。所以克罗西尔他的研究呢非常的精细，有圣经的根据。1846年5月的时候，贝约瑟读了这篇文章，赞扬呢他的研究成果十分的卓越。1847年，怀艾伦在异象当中呢蒙主指示，异象当中主对怀艾伦说，克罗西尔弟兄呢他的见解是有新的亮光的，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9章23节24节，经文这样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耶稣基督呢，是一位大祭司，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不光是克罗西尔和汉博士呢，有这样的研究，其他的人士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有一个叫 Emily Clemens 的编辑，他在1845年就这样子发表了一篇文章，写帐幕里的希望，也是讲到呢天上的圣所里耶稣基督的圣功。还有一个叫 PV 的人，1845年春天的时候也说1844年10月22号耶稣基督进入了圣所。那么当我们把 但以理书第八章十四节2300日的预言，跟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刚才我们读的23-24节耶稣基督进入天上的圣所，还有利未记16章结合起来，我们就看到1844年10月22日，也就是2300日的预言应验的那一天，真正发生了什么。耶稣进入了圣殿，做他复临前的查案审判工作。当时的克罗西尔等人认为呢，洁净圣殿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是一种持续的圣功。我们现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对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想法，您都可以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也可以呢，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能够上网的话呢，效果会非常的好。我们的网址是 www.vohc.cn 旺福村网站。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欢迎您写信来，爱德会给您免费的寄去一本。爱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